信堂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这里我也愿意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临到所有坐在今天的屏幕前的在海外的弟兄姊妹们，以及借助 Zoom 平台和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查经的国内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也现在开讲前，我也请大家原谅，因为我最近我的这个舌头啊有些溃疡，所以我说话的时候啊这个鼻角开始比较疼痛，有点不自然，所以你们也为我祷告。我们这一次进入我们的启示录的查经已经是第七讲了，而我们这一讲呢，我们的题目是贫穷患难四美拿，至死忠心得冠冕。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那个启示录查经的关于使徒约翰从耶稣基督领受的请他写信给七个教会的第二讲，我希望每一次的题目都跟所在的教会的城市的名连接在一起。上次说的是以弗所教会，我们这次一起来查考四美拿教会。那么今天在我们查考以前啊，让我们先一起来低头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衷心的感谢啊，求主赐下给我们智慧和能力，一起来明白他的话语。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慈爱怜悯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但是你的供应从来没有短缺过，你还是使我们用各种的方法借助网络将你的话语传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我们信友堂，我们的信友之家的同工查经当中，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启示录的话语面前，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中间，你自己在我们中间说话，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所查考的你要我们领受的，使我们听进去以后，我们得喂养以后，我们就能够灵命在你里面得到坚固，我们就更加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里面，我们教会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姊妹是真正属于你的，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应该担起什么样的责任，才能不辜负你在我们中间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发光，做盐做光。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学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粮。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查的是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的经文。在之前呢，我们先进入一个我们的引言啊。我稍微每次在我们查考以前都有一个引言的介绍，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使徒约翰从基督领受的给四美拿教会的信。我们讲到四美拿这个城市，我们与前一封信中的一个以弗所城市呢有个鲜明的对照，其中一个最大，这两个城市最大不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以弗所已经这个旧址已在废墟当中了，这个城市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四美拿今天仍然存在着，在土耳其的境内，土耳其人称其为以斯麦啊，它就是一个不同的名字，其实就是那个城市。那么关于这个城市，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两个教会也有很大不同。给四美拿教会的信与给以弗所教会的信的最大不同，就是 这封信中没有责备，都是称许。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啊，这个经文，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先把经文一起全体在这里，在我们每个坐在屏幕前的，我们大家都开声好吗？虽然我们彼此听不见，但是主知道我们在这里同心在这里诵读神的话语。但愿我们每一位大家在这里一起能够把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一起重新念一遍。启示录二章八节，请你要写信给斯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第二次死的害。好，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我们的讨论题啊，我们的第二期里面的第一小题是这么问我们，从给斯梅拿教会的信中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格式顺序。因为大家知道我上一讲中讲到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中特别提到，在这里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格式是统一的，每封信都有这么几个部分共同组成。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来回忆一下啊，我们这里看到的格式顺序啊，我们回忆一下，当初我们读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就说，第一个，先是第一部分，总是抬头，是教会的收信的教会，首先给出那个称呼。第二部分，就是说基督的标志，基督要对教会说话，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在这里向这个教会说话的。第三部分就是所说话的内容，又分两部分。第三，一般呢前面是称许的话，后面第四部分呢就是责备的话。那么第五部分就是呼召这个教会要悔改，他的责任啊，你面对你今天收这个信以后，你下面该做什么。那么第六部分就是应许，你悔改了你就会得什么。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啊，七封信当中的这种格式，格式呢有这么六个部分组成。那么我们来看看，叫这里面的第二题里面的啊，第二小题里面就特别问到啊，这里的基础标志是什么。那么我们想到这里面，我想把这个格式呢简单说一下，就是说给斯梅拿教会的信里面啊，第一上来部分啊，收信人就是你要写信给斯梅拿教会的使者。基础的标志呢就是下面所说的，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所以呢在这里面基督的标志是生命，是死了又仍然活着的，我们认为主。那么我们说以弗所书里面讲到那个基督的标志是那啊，是在手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在中间行走，拿着七星在金灯在中行走。这里强调的是基督的标志是权柄。那么在这儿以斯梅拿的教会的心中 这儿呢强调的是生命，所以在这儿我们特别讲了基督的标志。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说？是那首先的幕后的，对不对？我们首先的幕后的，那就阿尔法欧米伽。他在这里面说他是首先出来啊，为我们上帝的百姓来受死，是不是啊？在十字架上面他得胜，他把自己献上，一次献上，然后呢又是首先复活过来的，初熟的果子。所以首先的幕后的，首先创造万有，幕后审判万有，这都是首先和幕后的意思。在这里是死了又活的，说他经历了死，但是他在死中他战胜了死亡，他在死里复活了，他用他的死把死亡给吞噬了，所以他是那复活的那位主。而在这里我就讲到我们的第二小题，第二题里面的第三小题，就是其中的意义啊，把这里的基督标志和斯梅拿教会这个城市啊，在这里啊，他因为这个信是写给斯梅拿的教会的，他一定跟斯梅拿这个教会啊和他的城市啊他的特点是相联系的。还记得吗？我们讲到以弗所的时候，这个以弗所啊是要什么改变，他要悔改，他一定要恢复起初的爱，因为起初的爱失落了。所以以弗所那个城市他就一定，他过去是港口城市，因为泥沙郁结，所以他一定要把郁结的泥沙要掏光，要他恢复到他能够继续像当初一样的啊出海口的港口。所以以弗所要他们做这个努力，是不是要他们不断的改变？但是呢斯梅拿就不是，为什么呢？斯梅拿也是个港口城市，但是它的港口，当然它的港口的规模要比以弗所当时在古代世界要小，但是它没有那种泥沙郁结的事情。而且斯梅拿这个教会首先一个名字呢叫做斯梅拿，叫 Mirror，这个词呢是从希腊文 Smyrna 过来的。原来呢这个城市呢是在，也可以讲是那个古代世界里啊，到现在啊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它在主前一千年前就存在了，而且它存在的时候很快就被希腊人征服以后呢，它很快就变成一个希腊化的城市，他非常愿意和当时的世界的主流接轨，这就是这个斯梅尔的这个斯梅拿这个城市的一个特点。而当时呢斯梅尔这个词从希腊语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的经文是讲的是啊，东方的博士来朝见啊新生儿新生的君王耶稣嘛，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啊，而且揭开宝盒，是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这里面的墨药呢，就是 myrrh。这个英文词是这样来的，而是从希腊文 smear 来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斯梅拿这个城市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的，是和复活连在一起的，是和生命连在一起的。因为墨药是当大家知道耶稣他刚出世的时候就有墨药献给他，但他在十字架被取下来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九章三十九节有这么一段话， 又有尼格德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木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是给什么？是来涂抹耶稣的那个身体的，就给他啊下葬所用。所以这个木药呢是一种医治性的，而且呢是啊能够防腐的，带着那种特别的香味的，那种特别的一种古代的名贵的这种香料。所以呢那个地方呢，这个示梅拿那个城市呢，相传呢古代的时候呢就盛产这种香料。那么说了这个啊，我们在想，那么意义就是说，示梅拿这个城市，我说了是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但是它在主前600年的时候呢，这个城市是被战争时摧毁了，没有过，曾经没有过，也就是好像它是死了，曾经过去有过，后来死了。然后主前300年的时候呢又重建的，好像又从死里复活了，而且重建到现在它永远就一直这么存在着啊。所以在这个七个城市里面，这是很少有的情况。斯梅纳现在就是伊斯米尔，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名字是改了，但是这城市是同样这么一个城市，在同样的地方，而且这个城市还是相当美丽的城市，也是永远焕发出那种所谓生命活力的城市。这个城市当初罗马帝国啊征服的时候，它很快就转投到罗马帝国名下了。所以我说这个城市特点就是转得快。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它在当时为了效忠罗马，就在除罗马以外，在亚细亚，在这个地方啊，他是建了第一个要献给罗马皇帝的庙，就在这个城市建立的。所以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就是来特别顺从统治者的啊，那么一种甚至到后来呢啊敬拜统治者这么一个传统的城市。所以呢，示梅拿啊，这城市有这个特点。那么斯梅拿的教会呢，我们马上看看，叫斯梅拿的教会看起来也是怎么样呢，要经历死亡的考验。所以呢在这里啊，主基督要约翰告诉他们，他怎么要至死忠心就能得生命的冠冕，而且他们得到的冠冕就永远不死，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就像那个城市一样的，重建以后就永远那么在那里啊。所以在这儿呢，这个教会我也刚刚讲过，由于这城市对政府特别忠心啊，所以呢就教会呢在那个时候呢受了很大很大的逼迫，也就是这样子来。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看啊，第二题里面的啊，里面的第四个小题，我们如何来理解示梅拿教会受到的患难和贫穷？这个上面因为经文上面告诉我们，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因为患难和贫穷连在一起的，他们两个是有关系的。贫穷在这里用的希腊词呢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讲不是一般的穷，所以我们讲起来应该说彻贫，穷的叮当响。那么示梅拿教会的患难和贫穷，患难贫穷是患难的一种表达形式，但是只是在经济上的受苦，还不带着政治上的受压啊和受迫害啊，肉体上的受害和身份上的被歧视，这是非常严重的，他受逼迫受得很厉害。那么示梅拿教会为什么受到患难呢？这里我想总的意义是这么说啊，从那个启示录来说，我们看启示录12章13节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啊，龙见自己呢是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夫人，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夫人。什么意思呢？这个龙就是古蛇嘛，就是撒旦嘛，撒旦是代表那堕落的天使，他本来在天上，但他堕落了就掉在地上，这是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对不对啊？他在天上的征战失败了，他就不甘心在地上来做破坏上帝的事，就来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啊这个夫人，就要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夫人。那生男孩子的夫人是什么呢？那就是教会。那个男孩子是谁啊？就耶稣基督啊。我们说教会呢，本来呢是基督的什么心腹嘛，但是好像耶稣在这里把它摆在教会之内，的确不错。那耶稣是借着玛利亚的母腹里生出来的，对不对啊？但是玛利亚就可以代表着世世代代的在对主忠心的百姓吧，对吧？玛利亚自己不是像天主教讲的那样子的，好像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好像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中保，那没这回事，对不对啊？他也不是生来就是无罪的啊，玛利亚无原罪啊，或者等等等等，这种都是天主教加上来的。但是玛利亚是蒙福的女子，是大有信心的女子，这点是对的，对不对？所以呢，龙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个妇人呢，就是讲的是教会了，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哇，发现很有意思，得胜的竟然是什么龙啊？上帝啊，好像让这种撒旦要逼迫教会的这种计谋啊，常常得逞哎。他们可以施对教会的逼迫，这逼迫是真的领导教会的，教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啊，好像他得胜了。又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些执政掌权的基本上都是怎么样啊，敌对基督的。那在古代世界里那当然都是嘛，那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会300多年来，他们都是地上的君王，是不是？而且到现在我们也看到对基督教会的最大的逼迫还是来自于对基督敌视那些政权对教会的逼迫，因为他可以借助政权的力量可以剥夺教会的财产啊，可以剥夺信徒的财产，使他们变为贫穷，使他们不能找工作啊，使他们必须面临的啊监禁啊那个或者各种刑罚或者这种苦难当中来。这里面呢，我要讲启示录13章16节和17节里面，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就是他为什么会贫穷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他嘛，那就是魔鬼吧，他又叫众人，但魔鬼是灵界的，但是他叫众人，他怎么叫啊？他当然是借着那些地上敌视基督的政权嘛，那不信的人嘛，那些掌权的嘛，他叫众人，不论大小贫富啊，大小他逼迫是不论大小的，孩子也逼迫啊，贫富啊，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你信主，哪怕你是财主，你也得不了幸免，对不对啊？那贫穷的人，你信主了，当然更贫穷，自主的为奴的，哪怕你是拥有奴隶主，或者你就是奴隶。所有的人都要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什么印记呢？我们大家讲到起初讲受的印记，受的印记什么呢？就在你的身上打一个记号，逼迫你做一个动作，做一个表态啊，这样子就要打一个印记，就表示你顺服在什么权柄下面， 所以他不管你是超越阶级，不管贫富啊，超越男女，所有的人，不管什么民族，各族各方，凡是你停罪，那是罗马帝国斯美纳教会的这个时候，停罪，凯撒，罗马帝国的象征凯撒已经跟耶稣当时他在世凯撒是不一样性质了。耶稣当时在那个时候的凯撒，他还有一个政教分裂的概念，所以耶稣当时可以说凯撒的轭归给凯撒，上帝的轭归给上帝。为什么？凯撒的轭是什么呢？他就拿钱币，是不是啊？给众人看，上面有凯撒的像，是不是？这是凯撒的。因为当时犹太人想罗列他的罪行啊，给他个指照罪名嘛，就问可不可以给凯撒交税呢？交税是政府，上帝给政府的权柄，所以呢，凯撒政府要你交税，你就交税，该上税的就上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给上帝给凯撒的权柄。凯撒如果是满足他是凯撒的话，就没问题，因为他不会来侵犯上帝他的百姓的心灵自由和信仰的自由。就像当时罗马的这个君王，对不对？当时耶稣执政的时候，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奥古斯都，对不对啊？这是凯撒嘛。那居里牛做巡抚的时候要挨家挨户登记啊，登记也是搞户口登记嘛，也是政府的权柄，只要他不要去干涉你信的什么。结果他们大概知道在犹大地区，我上个主的讲道的时候还特别讲到，对吧？比拉多还要问你是王吗？哎，其实比拉多好像对耶稣情况还摸不着头脑啊。其实在五天以前一件轰动整个耶路撒冷大事，哎，就是他呀，耶稣骑着驴啊，驴驹啊，进了城市，大地之光歌善呐，那以色列的王谁能受称颂的，把他当做以色列的王来欢呼的，对不对？也应了撒加利亚书的一个旧约先知的一个预言嘛，因为以色列的王要进来，骑着驴驹来到圣城啊，进了他的殿啊。但他这些情况好像似乎并不很奏效，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欢呼场面上好像没有什么罗马军队到场维持秩序之类的事情。这就说明当时的罗马总督和他的军队呢，对这个犹太人的信仰方面呢是采取完全是尊重他们的自主权。所以大家就知道那时候保罗啊，抓保罗的基本都是告保罗的都是犹太人，是不是啊？保护保罗的就是那些百夫长啊或者是罗马的官员来保护保罗，对不对？那么本来罗马的官员都要把他放了，但是保罗坚持要到凯撒那边去上诉，才把他送到罗马去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讲使徒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谁当凯撒的时候，谁当罗马皇帝的时候啊？窦米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甘心做凯撒了，凯撒的轭归给凯撒，他要管上帝的轭了。为什么？他要超越权限，他要把自己封为上帝，所以呢要各地的人也要敬拜他。而且有一个你不能不敬拜他，这是要求，所以当时人都要签保证书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就是所谓在右手上和额上受一个印记，你是签过保证书了吗？你是在这方面向过该撒行过举手礼的吗？就像在那个希特勒统治的时候，德国每个人都要什么哈伊希特勒，都要向他扬手的，随便谁互相看见的时候都要哈伊希特勒作为见面礼的，你不敢不举手的，这就是一个印记啊。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要拿小红书的啊，开会的时候都要举小红书的，你不举小红书那还了得，你反党啊，那你要把你抓起来的。你说谁啊，连林彪都不得不举啊，没有人敢不举吧。所以你不举的话，你不带徽章的话那是毛的像章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你就有反骨在心啊。所以那个专制政权呢会做这种印记的。 你一旦受了这个印记啊，问题就在这儿。有人说，那我心里不服，我就表面同意吧，啊，我来一个曲线救国，我来一个什么样的啊？那个好像是，我跟你说，在基督徒里面却没有这回事。耶稣自己讲的，你如果在人前不认我，我在什么我的父面前也不认你的。所以讲说，基督徒啊，你这么傻啊？你心里相信你的神就是了吗？表面上他说什么你就点头啊，说是。对不对？走后以后你根本不当，但是上帝不让我们去撒谎啊，这就是做基督徒最为难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看起来这要求不高嘛，你到时候嗨 hit 了一下就可以嘛，小红书扬一扬，找请示晚汇报一下就可以了嘛，这个东西做好也不费力啊。但是这一做就受了印记了，那么受了印记就有了寿命，还有寿命数目的嘛。请注意，就是说除了那受印记有寿命和寿命数目都不得做买卖，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服当时的政府给你的规定，你就不得有任何的工作，这就是都不得做买卖。你想继续做你的工作吗？你想继续经营你的店铺吗？你想进行还做木匠吗？还做铁匠吗？你还想做做农夫吗？还是你还想做什么吗？请注意啊，那你一定要什么呀？受印记。你不受印记的话，你就没有一个正当性的行业啊，就不得做买卖。看起来好像做买卖，就是说你不能经商了，好像。其实呢，你就不能做你的，因为当时嘛，都是个体户嘛，对不对啊？我打铁的，我把我的打好的农具打了铁就卖给人了嘛。对不对？我做木工的，我就把我做的家具卖给人，大概都是这样子嘛。每个人都是在买卖的行业里面，你种菜的，你是买菜卖菜，啊，你织布的，就是卖布，啊，你就互相大概都是这样子嘛，都在行业当中，你就不能参加任何的行业了。我就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斯美纳教会的贫穷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很多人都因为信主的原因，不得从事体面的工作，不能从事他原本的行业，所以呢，他们呢，只能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法，啊，这个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啊，不能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出发，啊，不知道可能在人家那边帮一下工啊，打点短工啊，反正不是没有正式的工作，那就一定贫穷了，就这个意思。下面呢，我想这个第二大题，既然这样子呢，我们谈到当时的这个教会受逼迫的情况，我们也是跟大家要分享的，你可以谈谈啊，我们如今世上教会所受的逼迫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大家在小家里面查经的时候就可以看看，对不对？大家知道，现在如今在世上啊，如果从政权方面所受的逼迫，基本上是有两大类政权，基督徒在这两大类政权的国家里一定是逼迫的。一个就是伊斯兰穆斯林国家啊，那些特别是原教旨的穆斯林国家，在那边啊，有的稍微温和一点，所谓啊，表面上是允许你这个教会存在的，是吧？但是你教会存在，但是你是教会在那国家里受逼迫啊，不管呢，比如说叙利亚、伊拉克啊、埃及啊，你说他们都允许的。当然也有不允许的，沙特阿拉伯啊，什么什么，也有些更厉害的，对不对啊？啊，也不允许的，像伊朗啊，表面上说允许的，其实到时都是受逼迫的。所以呢，这些许许多，连土耳其都是。还有我要提到一个印度啊，印度稍微一个那个，印度这国家呢，按照国家的政权方面，它是不歧视基督徒，因为它不是那个什么所谓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但是印度啊，印度教啊，这个民间势力非常大，所以印度的基督教会呢，它是受暴民，不是受政府的军警，那是受暴民啊。政府有的时候眼开眼闭啊，在这个里面呢，就他们要受了很大的这种苦。那么离开这两类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共产党国家了，对吧？最厉害的是什么？北韩，北韩基督徒知道就要抓起来的，你根本没有。对不对？那么大家知道，现在中国 对吧？过去东欧嘛，苏联嘛，对不对？现在中国呢，人家中国现在有一个方法，他就让你受印记，哎，他也让你教会存在，在三字里都受印记的。你说三字受印记吗？当然了，你看三字的会章怎么说啊？很多人到了三字教会都不知道，你进了那个会章了，那会章说我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个教会接受党的领导，他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信徒呀，要建设社会主义啊，和党同心同德。所以三字教会里唱红歌啊，跟党是同路人啊，三哥唱给啊那个北京金山上这种什么，三哥唱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都会唱。这次我在这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一次三字最近去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在讲道啊，在讲坛上，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讲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所以中国就是我的高台，就是我的避难所，就是我的山寨，就把主是我的山寨，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高台，全部改成中国。这就变成他的讲道啊，底下居然坐了很多人在听啊，很多人还讲也不错啊，党的什么这个宗教政策真好啊，只要我们插国旗唱国歌唱红歌，然后我们再讲的耶稣基督讲点圣经都可以，不知道都在谬讲圣经啊。你真正的忠于上帝的全被福音的教会家庭教会的话，都是说非法聚会啊，因为你组织上不加入就不对了。如果你组织上不但组织上不加入，你在讲到的信息上你也不为那个啊，那不为压迫那个逼迫啊，如果你也不怕恐吓，你也敢于正面抵挡这个穆斯林政权的邪恶的话，那你那传道人肯定要被抓的，大家知道对不对啊？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例子。王毅牧师就被判刑啊，曹三强牧师也被判刑，因为曹三强牧师他的工作主要是扶贫的，进行教育，但是因为他在几次在香港参加我们组织的三花意象的大会，上面传话叫他老实一点，曹三强牧师没有听，继续参加，还做翻译，结果就抓他。啊，北京守望教会大家知道，啊，那个啊金牧师，对不对啊？他就是为了一个，就是一个教会有一个自主的聚会，不想被他原子化分散，需要一个完整的教会聚会，所以就把他的堂产给封了。你哪怕在野外聚会，在公园聚会也要抓你，不准你。所以他到现在还是在家里被软禁。这就是我们讲得到的，比较了解的，那么厦门教会啊，我们也知道现在好些，反正家庭教会愿意要抗争的，啊，都受苦。这是现在50年代，大家知道有王明道、林献高、袁湘成，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诉求，他们唯一的就一个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政府尊重他们信主的什么这么一个清洁的良心。希望他们，希望政府理解他们，他们不想加入三字，因为一加入三字的话，牧师是要政治学习的。当时北京的那些家庭要不想沾了香风，他们甚至愿意跟政府妥协这个地步，就是说我们可以参加你党的政治学习，但是不以教会牧师的名义，以北京市民的名义，可不可以？也是不可以。他们甚至都没有抗议共产党来插手教会的事务，他们只是说因为教会当中有不信派啊，你组织的是官方教会里有不信派，我们不能跟他同父异恶也不行。大家知道现在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集权啊，撒旦借助这个政权的逼迫给我们看到的种种的逼迫的现象，种种的逼迫现象。那么是你说这是东方，那么西方呢？西方原来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在政体上是民主的，是政教分离的，那么当然它不会有政治上的公开的逼迫， 但是却有那批精英团体，什么精英团体？知识精英团体，他们鼓吹政治正确，他们用什么来逼迫教会啊？因为教会政治不正确嘛，所以他给控诉教会不同意同性婚姻，他就说教会歧视啊同性恋的人，他明明是侵犯了婚姻的定义啊，硬要让一个我们传统的婚姻定义，这不光是基督教的，都是这样子，一男一女的婚姻定义要被他篡改，是不是？所以教会如果继续抵制的话，教会就被边缘化，也有一些牧师也被起诉啊，也被起诉。那更多的是啊，这很多牧师也因变得怎么样啊，讲台上不敢讲这些事，不敢讲这些，不敢公开的来。问题就是，比如说上次那个葛培里的儿子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lin 啊 Billy Graham 到我们温哥华来主持一次特别的福音大会，因为他里面特别提到了，他坚决提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居然有好些说是基督教会的表示不参与，因为你这样讲就是没有了爱，你在这里宣扬仇恨，所以教会啊已经很多地方已经变成撒旦的会堂了，你打着教会的名义，这是很可怕。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比如说国内的家庭教会受苦了，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一同受苦，但是你要海外的华人教会公开站出来声援中国受苦的逼迫的家庭教会，也是需要勇气的。首先勇气是牧师需要勇气啊，有些牧师他愿意个人表达，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在教会里还是不敢随便来讲啊，因为一讲以后他就怕引起教会的矛盾，因为教会总有些人不赞成，说是你搞政治啊，用这个方法，就是一个牧师如果只是为了是保持教会的完整，那妥协到的就是真理了啊。那也有的牧师采取我作为个人身份在外面讲，我在教会里不讲，可不可以？当然有些教会一些人比较满意。如果你一个我也想说洪牧师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讲一些有关跟政治连接比较紧密的，就你个人名义讲嘛，你别告诉我们在教会里搞什么信仰讲座，也不要在讲道当中有的时候有些在应用上面联系到一些政治上的事，这样子是不是大家皆大欢喜啊？因为有些人有意见的人也因此也就不会什么离开这个教会了嘛，这教会就会人比较多一点，因为大家还说你这不谈政治，大家对你这个讲道还是蛮认可的，但是你一联系到这儿，有人就不舒服了，甚至有人感到不安全了啊，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是的，如果你这样讲，我名字就要上黑名单了嘛。但是我想如果我是从神领受的这些生理的教训，我有负担，我作为上帝呼召出来的仆人，我如果不把觉得这个，而且我认为这个很重要，这是对我们在主里面讲受苦的事情，而且在现代社会当中公开讲现代教会所受的逼迫，把这个现象讲出来，有这样勇气的牧师也不多啊。很多牧师就好像假装看着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好像没有这个政治上的逼迫啊，因为有些人鼓励你不要谈政治，再逼迫你也不要说嘛，那么就是这就让邪恶当道了，对吧？就像我们过去我们讲到箴言里的金句啊，如果我们啊沉默的话，我们自己不说的话，我们就成为邪恶的帮凶了。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呢，面对逼迫呢，最大的就是恐惧呀。教会主要在上帝面前要怎样在爱里没有恐惧啊，迎着逼迫上，不要在逼迫面前逃避逼迫。你要逃避逼迫很容易的，你只要向他宣誓效忠就可以了，你只要受一个印记就可以了嘛。所以圣父只要你受了这印记，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是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你是带着印记在敬拜上帝，上帝要不要你啊？你自己想一想。有人说我就参加了，我就登记了，然后我有了个自由，以后我这样讲起来我属于体制内的了，所以我以后还可以祷告啊读经啊， 但是这是用你世上的头脑里的聪明来对付这个属灵的奥秘的事情。所以啊，我们今天要看神耶稣基督在圣经里的全备的话语，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来为自己逃避在基督里面受逼迫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来谈，好啊，我们谈第三问题。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来理解斯门纳教会的逼迫是与那称是犹太人的毁谤有关。这句话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这个经文上面是这样告诉我们，是这么说，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哦，那么自称是犹太人说的毁谤话，为什么叫自称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对不对？但是耶稣这么下面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好，这话我们怎么来理解？首先呢，我们讲呢，这里面自称是犹太人呢，为什么却讲他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呢？你说世界上有各种，你说犹太人算是一个民族吧，对吧？你说不是犹太人，那么就是什么人啊？是希腊人啊，还是阿拉伯人？不是，他这里一讲，他还有哪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叫做撒旦族的？那没有嘛。所以在这里面呢，讲的根本不是那种啊，你别搞错了，你是美国人，你不是中国人啊，你是加拿大人，为什么？因为你拿了加拿大护照了嘛，你在法律上是加拿大人嘛，你最多你不能口口声声你还是中国人，你最多说我是华人啊，华人大家都知道，华人是你的民族血统文化，但是你的国籍已经变了嘛，中国也不承认你，你如果是加了外国护照的话，他就把你中国籍就给你开掉了，你不能说你再是法理上的中国人了，对不对啊？但在这里讲的，他不是按照民族，也不是按照法理。它是属灵的奥秘。那么我们首先看他们到底是他还是不是。其实我要告诉他们，在民族上面其实一点没错，他们是，完全是。那为什么又说他们不是呢？因为在这里啊，这里面的犹太人啊，他们说他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就是犹太人原来是上帝的百姓。从上帝的百姓来讲，他们现在确实已经不是上帝的百姓了。那你说不对啊，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当时在那个出埃及记，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现在每日灵修我们讲出埃及记了嘛，在十九章里面说，上帝说，耶和华是说，我召你们来要做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是属于我的，我把你们从埃及如鹰背在身上带来归我的，本来就属神的，怎么又不是呢？上帝原来是希望他们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如果你们真的愿意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是了。结果后来犹太人证明他们能不能真的是遵守上帝的命令啊？他们守得住律法吗？当然他们守不住，一直守不住，其实也没人守住，但是犹太人一直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守得住，特别法利赛人还以为他们是靠守律法得救的。如果这样的话，真的一个人也不可能得救，因为没有人真的守得住律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谓犯罪就是什么？违背了律法，这叫犯了罪嘛。你如果守住了，你就不是犯罪，你就不是罪人了。但是他们从犯罪的方面来看来呢，他们不配真的是留在什么成为上帝的百姓。所以呢，他们唯一的就是说，他们在血统上面他们不错，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就像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谈话的时候就说，跟尼哥底母讲啊，除非你是从灵里重生的，圣灵里重生，否则我跟你讲的是你根本不懂啊，因为只有灵里圣灵里重生的人，一个重生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啊，才能看见神的国度。我和你讲地上的事你都不太清楚，我跟你讲天上是怎么清楚呢？意思就是说，尼哥底母，你是带着人的理性、人的传统、人的经验在跟我说话，不错， 你算是有良知的犹太人，你看到我行的神迹，你也能承认这神迹直接从上帝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你能真正明白耶稣基督他是谁。所以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我们如果真要成为上帝的百姓，除非我们是从圣灵里重生的，如果不是从圣灵里重生就不是。我们怎么重生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洗净，他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这就是属灵的奥秘。只有圣灵开了我们心的人，我们才能相信这是真的，否则话世人就会笑十字架的愚蠢啊，哪会有这回事啊，怎么可能呢？死人怎么复活呢？那他流的血怎么能除掉我的罪呢？凭什么我就犯罪了呢？你一大堆不服呢，你不可能明白。所以你能明白，就是说好人的好报，对不对？好人升天堂，坏人下地狱。那么犹太人说，我守住律法，我就是好人。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没人守住律法，这个属灵的奥秘你懂吗？你除非你是一个悔改的人，才知道自己是这么是一个罪人，才知道自己啊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人。否则的话你是不可能清楚的，你既不能因着遵守神的命令成为神的百姓，只有另外一条路好走，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这个方法成为上帝的百姓，只有这个办法。所以呢，罗马书啊，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呢，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啊、哦，所谓在这里讲的犹太人是属灵的真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不是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子孙啊！你的外面做犹太人的就不是真犹太人，你受了隔离都不算，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理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在这里保罗自己身为一个犹太人啊，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在这里告诉那些，甚至告诉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你们做了基督徒这是对的，但是你千万传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你不要让外邦人信了基督以后也要还不够，信了耶稣还不够得救资格，还要来学习犹太人的一切的生活习俗，还要受个隔离才能完全得救，那你就轻看了主耶稣的完全的拯救了，那就是异端，那是不可以的事情。所以一方面叫那些已经做了基督徒的犹太人，可千万不要把基督教犹太化，但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你更没有什么好骄傲了。那些不信的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是他们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世界的神是谁啊？撒旦吗？这世界的神是什么？就是那个所谓啊，现在撒旦他自己不出面，他让人敬拜自己，把人当作自己，把自己当作神，是不是高举人，人文主义啊，用政治正确啊，用马克思主义，要信奉这些假的偶像，把它当作真理的相信的人，他们眼睛就弄瞎了，所以他们弄瞎了心眼，所以就看不到基督荣耀的福音照着他们，他们就看不到基督本是神的像，他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如果你们有父的话，你们就认识父的子，你们既不能接受子，当然也就没有那个父。所以呢，耶稣说他们是说撒旦的，因为你们的父就是那魔鬼，就起初那撒谎的，就是那古蛇。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认识我。耶稣说，如果你认识父的人，你一定认识子啊，认识子的人就必有父，而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羊，所以他们就不是。好，在这里面讲讲，另外再讲那个为什么说他，我刚刚讲的道理就是说，为什么说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却是撒旦一会的人。你看，凡是被撒旦弄瞎了眼睛的人，跟着撒旦去的，逼迫世界上的基督徒的，都是撒旦一会的人，这点我们必须很清楚。 但是为什么说他们啊知道那些自称犹太人说的毁谤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士麦那这个城市啊，他们这些基督徒的教会受的苦难，其实呢发端啊肇事者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当局呢他是承认犹太教的，犹太教呢是给他一个合法地位，意思就是说你是犹太人，你可以不拜凯撒，你可以不拜凯撒。那么很多基督徒，早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啊，所以呢当时罗马政府认为呢你们其实都是信个犹太教，只是信的方法有点不同啊，就像一那个都是穆斯林，不过你是什叶派啊，他是什么叫做什么派啊，逊尼派啊，逊尼派，其实你们都是穆斯林，也没什么好争的，在我们看来反正你们都是啊穆罕默德的，是吧？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些犹太人去告发，到罗马当局告发，他们不是犹太教，你别看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现在信了基督了，我们犹太教里面是绝对啊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信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我们这里走了。那这话本来也不错，对不对啊？是的，在 MTR 的时候，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使徒行传的时候讲，那时候耶稣的信徒呢啊，不是说本来叫拿撒拉教派的人，那讲以为拿撒拉教派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他们比较尊重拿撒拉人耶稣的名。其实呢从那以后呢，就在这个安提亚教会以后呢，开始就叫他是基督徒，叫基督的信徒，基督的门徒的简称就是基督徒，不再叫做拿撒勒教派的人了。那么犹太人呢，他特别的啊窝火，因为当初你想呢，那个就是圣灵降临的那是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啊？彼得一次布道就3000人都是犹太人啊信主了，后来又2000人加进来，而且这些人他们受了逼迫以后分散到各地传福音，建立了教会，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是不是？所以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就非常恨啊所谓基督教，拐走了很多犹太人。现在呢这些犹太人传了福音，有很多外邦人进来了，对吧？那么犹太人呢既然信了主了，他们在主日做礼拜，他们就跟那些外邦的信了主的人在一起组成了基督教会，这他们更看不惯，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仇视基督徒，他们就要到犹太啊，就要政府当局去告发说诽谤的话，这样子呢让罗马帝国在这个时候认清了，哇，原来啊基督教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犹太教徒呢他基本把犹太教只传给他们的子孙的，你不是犹太人他也没有什么热心给你传犹太教嘛，你真的要做犹太教徒的话，你其实这个难度还蛮大的，你要受割礼啊，要受那个，那根本基本上是不可能，他也犹太人也没有那份热心啊，早年有了后也没有啊，犹太人一直视为他自己比较高贵，你看到有印度教徒向你传印度教吗？一定要让你，他就觉得你不是印度人嘛，对吧？你信印度教干嘛呢？他自己都这样想，现在的犹太教更是这样子，是吧？很少有犹太教人上，哎，拉一个那个非犹太以色列人犹太人讲你要参加我们犹太教吧，除非你是婚姻啊怎么联姻的方法你进到那里面去，他一般不会对你有这个要求的。但是基督徒就不是了，基督徒只要你信耶稣基督的，而且要传到万民各族各方，谁都可以当基督徒啊。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的，什么种族的，什么阶级的，是男是女啊，是奴隶，是奴隶族，都可以把福音传给你。那么这样子一来呢，罗马帝国真的恐慌了。基督教有这么强的传福音的愿望，而且福音传过来可以传到宫廷里，传到到处都传。那么这个当时这个罗马帝国，他心想，这不是威胁了帝国的统一和和谐了吗？帝国的统一，你看这罗马帝国有这么多的民族，都是需要一个统一的信仰啊。那统一的信仰最好的是信皇帝嘛，信罗马皇帝嘛， 政教合一嘛，这样子是罗马帝国就得到什么和谐了嘛，就和平安定统一了嘛，好像这就是政教合一了，就是共产党的政府他每个领导人出来都推出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什么啊，江泽民的什么那个三个，比如说啊，三个代表，对不对啊？这些一个个都出来了嘛。现在然后呢，啊，到胡锦涛的什么科学那个建国啊，那个这个科学发展论啊，什么什么等等啊，所有啊这些东西都是到了现在习近平呢，哎，只有他不一样，他要跟毛泽东比肩，所以他也弄思想，连理论都不干。但怎么办呢？就弄了一个什么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思想，长得不得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思想，简称习思想，习近平思想，你看多好啊，对吧？他也可以把思想弄上去了。所以在共产党的领导里面，每一个首脑，共产党的党魁，他也要做教主的啊。列宁搞列宁主义，斯大林搞斯大林主义，金日成要搞金日成主体思想，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他就不能政教合一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要知道的这么一个特点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罗马帝国呢才知道对付基督教是使这个国家安定统一和谐的大政，所以呢要镇压基督教呢就抬到了国家的啊，按照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政治觉得议政的那个台面上来了。所以这个现在呢，斯梅拿教会他们所受的逼迫是大规模的逼迫，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啊，非常非常的恐怖的一种逼迫。而这个推波助澜的就是所谓的犹太教徒，犹太教徒。好，下面我们看那个第二大题里面的啊，这个问题当中的第三小题里面的啊，第三题里面的第三小题啊，主吩咐斯梅拿教会不要怕那将受的苦，其理由根据何在啊？我们来读读下面经文。主耶稣说，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哦，你看主吩咐斯梅拿教会不要怕那将受的苦，其理由根据有人说，对啊，哦，就说明什么呢？那受的苦啊不严重，所以不要怕啊，不要怕逼迫，因为逼迫，哎呀，那是毛毛雨啊，啊，举着高放着轻啊，你别太当一回事，那个政府只是喊喊的，并不给你当真啊。你看，到时候就是什么呢？就要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会说会逮捕几个人嘛？也不过就几个人嘛，就个位数啊。下在监里，而且什么关几天啊？关个几啊？关一个什么？是那个房子那个说治安条例啊破坏了，那你关你七天，那关你十天，为什么叫你们受患难时日？所以呢，你挺一挺吧，受苦十天嘛，然后就释放了，所以啊，你就不要怕，是不是这回事呢？当然不是，其理由根据何在？我意思就是说，一定要。真正的不要怕是什么？为什么不要怕？真正的不要怕是来自于主的应许。主的应许是你们叫你们被试炼。哦，原来这是试炼，我受苦是一种试炼啊，请注意，这很重要啊，试炼。你要说做一个基督徒的忠心战士啊，你说常常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要经受一些试炼啊？啊，过去我们那时候国内有一本书叫《钢铁怎样炼成的》，是不是？啊，钢铁嘛，共产党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是钢铁般的材料，钢铁般的意志啊。我们就看那个保尔·那柯察金啊，那个奥斯托夫斯基写的书，好像叫《百炼成钢》。 啊，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啊上山下乡，要到啊广大的农村是广阔天地，那是大学校啊啊，就像现在的谢业中说的梁家河啊，200斤扛在肩上走四里山路不换肩啊，那都叫做试炼啊。哇，那你不是讲这个话，你不知道背景啊，人家讲哇，你这个200粒挑担子你不换肩啊，那说是你这个你又不就是体力啊，那是个体力问题啊，那个你能挑200粒走山路四里山路是体力问题，你不换肩的是智力问题，说是你都跟连换肩都不知道，那你不是傻了吗？那、啊、现在有人是这样揶揄，但你不知道谢业中要这么说呢，他实在是标榜我们在什么大风大雨中锻炼出来的。你别看梁家河啊，他是学问可大呢啊，在那里是广阔天地啊，他练出来的铁肩膀啊，满手是老茧啊啊，那是上大学的资格。你知道当时有片电影叫撅泪，就是这样子的，这就表明是受了这个特别的洗礼啊，劳动光荣嘛啊，共产党的理论就是镰刀锤子嘛，所以从这个方面表明自己这是一个资本啊，红色资本。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知道试炼，我们大家知道温室里的花朵是不行的啊，你经不起风吹雨打。我们基督徒既然是要做基督的精兵啊，我们从征战上面叫做精兵，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随主是好牧人说我们是他的小羊，在主面前我们小羊是完全的依靠和顺服，那是羊。但是你在世界上征战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羊啊，你是基督的精兵，因为羊不可能征战的，你是靠着啊穿上了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哎啊，用真理束腰的啊，是用信德做藤牌，用公义做护心镜的，头上戴着救恩的头盔，脚上穿着传福音的平安的鞋，手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是这样征战的。所以这个苦是主在这里允许赐给他的儿女要受的试炼，这是一门功课，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在上阵的时候要被主要进行试炼，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试炼既然是从主来的，主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把试炼变成试探，因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跟试炼的区别我再说一点，试探和试炼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如果你单独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苦难就成为你的试探，你就被苦难给压垮了啊，你就受不起这样子啊，受不起这样苦难的击打。但是你靠着主的恩典上去，那就不是试探，那就变成试炼。试炼是一定成功的，试探一定是怎么样啊，跌倒的。所以呢在这里要，当然我们那个雅各书的时候英语都是 testing 啊，要是我说那、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或者是经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神的爱是借助着什么化妆的祝福来的，就是让你在这里在地上受苦，是让你跟他一样得着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他爱他的人，所以这是一种试验，我们只要忍受。所以神的恩典是够用啊，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所受的是我们忍受不住的，只要我们靠主，他一定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来，像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让我们经得起试探，不会在试探中被撒旦掳走，这就是其中的最主要的理由根据。那么弟兄姐妹问了，那为什么特别讲必受患难时日呢？这里面还特别讲下监，你们当中有几个人要下监？那么说下监呢，在我们看起来现在一般来说很多就是基督徒被抓了以后判徒刑嘛，啊，关在监狱里，就像50年代王明道他们，对不对？很多人都在下监受苦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背景，在罗马政府的那种大逼迫的时候，他下监如果证实你是有罪的话，就是死罪，就要处死你。 如果找不到完全的根据的话，他可以放掉你啊，或者他认为你这个罪状还很比较轻，他就给你流放。保罗被抓的时候，他们就要查他，查验他是不是啊，所以查不出来，拿不出证据来，只好放他。这是罗马，这是在讲法治。但是那个时候就啊，你如果真正的不肯拜凯撒的话，找到确据的话，那你真的是处死。所以基督殉道人特别多，送到什么那个斗兽场啊，交给野兽啊，火刑啊，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罗马政府没有那笔预算，就是专门给那个不肯啊归那个归顺罗马政府的，给他有徒刑的方法。所以呢，这个下监呢就等于怎么样啊？准备要去受死的。这个是一个，也有不少这个圣经学者在注释的时候特别指出这一点。那么必受患难时日，你受患难时日，那跟至死忠心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是关了十天，跟死差得太远了嘛？怎么叫你这关了十天就致死了呢？就是死亡面前你还是忠心啊。说主在这里说啊，你啊，必被什么？必在那里啊，叫你们被试炼，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致死忠心。为什么叫时日？时日之力呢，是个象征性的。有人说啊，其实苦难呢也不大啊，意思叫时日，这个苦难呢啊，其实呢是比较小的，所以你忍忍就可以了。这话也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再大的苦难，和那个什么永恒当中，如果是下到火湖里的那种煎熬来比啊，那永远是轻的，永远是轻的。所以我在这里讲到那个，我特别要说一下，刚刚讲到那个犹太人啊，犹太人不是诽谤吗？啊，对斯梅拿啊，这个教会进行诽谤。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在主后150年，也就是说差不多应该讲这个使徒那个启示录差不多主后90几年写的，对不对？但是就过了50年以后，有一位被使徒约翰亲自带过的门徒，就后来成为斯梅拿教会的监督，叫做皮吕贾 Polycarp 啊，就成为当时最早期殉道的殉道士，而他就是被犹太人告发的。而由皮吕贾在啊处死他的那天，恰好是安息日，也就是周六。当时的罗马总督是对他这样说：“你既然不怕野兽。”啊，本来就是前面回来的话是吧，本来有两个，又是把它丢在野兽里让野兽吃了，皮吕贾是随便你吧啊，因为他说我侍奉主86年，他从小就是在从小啊，我就说我后来跟随主直到现在86年，主耶稣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啊，他一路都是恩典带领着我，我不可能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所以我绝对不可能否认他，所以你们要我去丢弃他，当众否认他，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后来总督就说，那就给你受死吧，死刑嘛。那么皮吕贾是这么回答他说：好啊，我受火刑啊，就用火烧死我，不过只是一个小时的痛苦，但如果我否认我的主，我就在地狱里面是永远的痛苦，因为地里面的火，那才是地狱里的火，那才是最可怕的。他是这么说的。当然，罗马总督当然不能理解他这个信仰中的话。说你既然不怕，我就用火刑。所以他在礼拜六就用火刑。结果怎么样呢？犹太人听说了，结果他们安息日都不过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他们都怎么样去劈柴去了。带了很多的那种木头啊运过来堆起来要烧死皮吕贾，而且都来观看。所以呢，在这个斯梅纳这个城市呢，犹太人是极大的帮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属于撒旦议会的。而斯梅纳这个城市呢非常忠于罗马皇帝， 所以呢，斯美纳的教会呢，在那里处境特别艰难，特别艰难。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啊，这个受患难时，这个时呢，我们说有一个联系。我要给大家讲的联系从哪里来呢？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看一章十一啊，节啊到这个十五节里面一段话啊。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啊，把那些犹太人呢啊掳掠到了这个他的帝国里来啊啊，把他弄到巴比伦。他还挺爱财的，他觉得啊，犹太人里面他也相当发达嘛，里面有些青年才俊啊，啊，斯文断字的，要好好培养他们啊，将来成为帝国的啊，其实也是收买犹太人的一种方法吧，让他在我府里，将来在我的政府里做官。所以呢，当时有几个少年啊，比如说戴伊利亚、哈纳尼亚、米沙里、亚萨利亚啊，把他们挑出来，王就把他的用餐啊，特别考究的啊，这个鸡鸭鱼肉，就是说啊，那个还有什么酒啊，都留下一份给他们吃，要他们吃的考究一点，营养充足一点。但是这些肉或者东西，按照犹太人的洁净饮食规律，是在旧约中上帝是把他们分别为圣的，操练他们。他们是不能吃外邦人的，是不洁净的，怎么办？这时候呢，戴伊里就对那个太监长所派的管理这么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在这里呢，他只是要求素菜白水，是很辛苦的日子啊。当然他其实可以给我牛肉羊肉也可以啊，牛肉羊肉是可以吃的，但是既不要吃肉，你们说我要猪肉不要，我要牛肉羊肉，好像显得好像条件，他情愿以受苦的方法来对待，你就给我素菜吃白水喝，给我十天，也就是为着信仰愿意受熬炼的意思，能不能这样子？因为这样很简单啊，否则的话他真的把，因为是素菜呢，你至少一看就是素菜，如果你说我可以吃牛肉羊肉代表猪肉的话，这些他们就恶作剧啊，他就把猪肉啊什么东西啊都是装着牛肉羊肉弄过来了啊，切成丁啊，切成块啊，你都分不清啊，对不对？混在里面。所以呢，为了杜绝，就说我们只要素菜就好了，这是为了忠贞，向主忠贞，给自己提出来的啊，这个非常的一个要求。结果他就说，戴理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比较一下吧，啊，其他民族的人啊，其他你们本国人用王善，我们不用，看起来好像是营养差得多了。但是他们相信，他们是为着主征战，主必是他们的力量，对不对？哪怕他们饿死也没关系，但是总比违背上帝给他们的利略要好吧。所以呢，他们就委办允准他们这件事，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啊，只吃素菜和白水啊，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些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我听注意，肥胖这两个字现在看起来不是好字，对不对？其实是壮实啊，更加俊美，就是更加不是那种皮包骨的很瘦弱的样子啊，很敦实的样子啊，就是分成，因为肥胖过去是好字，好字眼嘛，那么就知道了。所以他们营养都很好，红光满面的，就是上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就表示受苦受个时日，你看看吧，上帝已经给他们永远的福乐显在他们身上啊，使他们就不会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时日呢有这么一个比喻象征的意思。但是呢，这里更重要的就是说，很可能他们就在监狱里面待十天以后就要赴法场了，受患难时日，他们也就是至死忠心啊，所以到时候就毅然赴死。所以时日跟至死就是这么连起来的，否则的话，人家讲跟死根本谈不上嘛。怎么讲叫他们至死忠心呢？叫他们熬过十天就行了嘛，不需要他们以生命做担保。但是这里确实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也特别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啊，在得胜的时候，为什么啊，我们在受苦当中啊，我们就能够这样做？我们还是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来讲，我们说，哎呦，很多弟兄姐妹讲，哇，要我们吃素菜白水啊，我真的是受不了。 对不对啊？这个苦受不了。你要我去在监狱里面就熬十天，那就要到时候要赴法场，我更受不了。我怎么办？我可以同意，其实我们每个人没有人受得了的。那时候像那个王毅牧师，那时候在第四届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啊，他那时候不能来，被公安啊把他没收困在这个中国，但是他的视频给传过来，大家就问他话嘛，用视频是直接对话嘛，就说那你就问他，他说如果你公安抓你，你到时候能够自始坚贞吗？王毅牧师就回答好，他说如果靠自己，我不能打个包票，我不能说在你们这里边哦没问题，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彼得了，拿着自己夸口，只是说承认这件事情不是人能真的做到，如果做到都是神的荣耀，神的恩典，要靠神才能做到，要我们要为他祷告，他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在任何时候能够要靠得住来得胜，不是靠自己，这就对了嘛。就像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他有根刺，他求就主给他除去，祷告了三次没有除去，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上帝要知道保罗说他唯恐他受的启示更大，太大了，他能够到三重天去，上帝把主成神的话语的新约当中的九那个啊，其中有九本书信都请他有出自他的笔，你说在神的国度里还有谁比保罗更受重用啊？也超过彼得了。所以呢，神在这里呢就防止他，对不对啊？就变成夸口了。所以呢，他找到这秘诀，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弱、劫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原来其中一个属灵的奥秘，得胜的奥秘，就是知道自己是软弱的，绝不敢给，不敢妄自行事，要靠着祷告，要靠着灵里与神相通，要靠着神的话语成为自己的坚强，能够靠着主来得胜啊，所以呢，任何的凌辱、劫难、逼迫、困苦，保罗知道，都在神的应许下面，神一定会保守他所交给保罗所交给神的一切，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因为这样，他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原来他能表现的刚强，是因为基督的能力，而他能够得到的能力，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是靠不住的，自己是不敢夸口的，必须紧紧的依靠上帝。这就是保罗这得胜的秘诀。我们也是要这样，要求神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才能勇敢的面对逼迫，我们才能勇敢的发声，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啊原来世俗的好处为主放下。好，下面一个就是为什么在受苦中得胜，并不受第二次的害，是我们跟随主应有的心智。下面这个启示录下面这个这么说啊，你务要自持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讲清楚，这个冠冕呢不是君王的冠冕，这个冠冕他用的词啊，这希腊语的词就是那些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征战得胜的冠冕啊，在运动场上一起比武，靠着主的恩典得胜了啊，是这个冠冕得胜了。所以说保罗说啊，就是说奔跑的人，对不对啊？但是得胜的只有一个嘛，所以大家要争取那个做得胜的人，对不对？所以呢，向着那个标杆直跑的人，才能得到从上面赐下来的冠冕。而这冠冕是什么呢？就是那永远的生命。而永远的生命就表示胜过第二次的死。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是七个教会里面都有的，凡有耳的应当听，因为不光是给士梅那的，也是给我们今天所听的人。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屏幕前的每个人都有耳朵， 否则你不会来听，是不是？凡有耳的都来听，应该听。得胜的并不只受第二次的死的害。那么我们首先就是哎呦，不是彼得刚讲错了啊，给大家听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四章十三节，不是临前四章十三节，是彼前四章。我们是不是你们看到是临前四章是吧？我们就告诉大家，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啊，四章十二节是：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是会是遭遇非常的事。请注意，做基督徒的根本不要觉得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是奇怪的，应该说基督徒生命的必经之路，你要这样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自己的那个代价要付，从来没有讲哦，我想付代价，主不让我付，我想为主受苦，主不让我受苦，只是主是向我一帆风顺的。请注意，你不要自欺，任何人都可以为主付代价。你忠心啊，你要向人传福音，人家会讲你是癫狂了。如果你是很忧郁的，你愿意把你的财富啊，神给你的一切的美好你都愿意为主献上，你肯定也被人认为你癫狂了，对不对？你也可以被人侧目，觉得你很不正常吧。所以没有一个人，你哪怕你生活各方面很忧郁，什么都很顺利，你真的为主献上的话，你会发现你在世上就会受逼迫了。所以每个人的试炼功课不一样，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是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是这么说，他说道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最重要是讲我们的欢喜来自于我们与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啊，生命连在一起了。我们就是说与主相连，与基督相连，这是个奥秘。与主同死才能同活。什么叫同死啊？愿意与主一同放下自己，舍命。我们就是受苦，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对不对啊？他为我们受死。我们很多人受苦不一定都到受死吧，但是即便有受死的话也不应该怕，就是说因为这是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荣耀的前奏啊。啊，这就是说使你们，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希望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像那很多人一样的世上的人，他们哭了，大山里倒下，小山里倒下，都想找个地方逃了，因为逃避哪怕是被压在山下也被丢在火湖里也好啊。希望到时候呢千万不要这样子。所以要到主显现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因为主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来到创世以前就为你们所预备的那个什么筵席当中，有亚伯拉罕啊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与那些啊神他所重用的仆人啊一起在这里享受住在创世以前给我们预备的基业荣耀。这就是我们应该告诉在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受苦当中呢，我们要得胜啊。那么下面就是讲到那个第二次的死，是不是啊？什么叫第二次死？我在这里也解释一下。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一千年，关于一个一千年就变成了一千禧年以后的争论，以后等到查到这个时候我再系统该告诉大家这个一千年是一个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啊，是不是真的 literal 就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就是一千年作王。不管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就是在头一次复活上有份的人，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头一次复活有份，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我们只经历第一次的死，第一次死就是我们肉体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是暂时，是给我们进入复活以后永生的一道关口。只有我们那些要衰败的腐朽的身体，朽烂的身体，在这个世界里朽烂掉了，我们才能在永恒界里面得到荣耀的身体。这是一个替换。但是啊，第二次的死那就不对了。第二次的死在20章14节里面做解释，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了。那么就是说，你在第一次死亡的，你如果不得胜的话，那你就一直在阴间里，你不能复活出来，那就被扔到火湖里了啊。所以经历第一次死亡，如果不经历在第一次复活上面，头次复活有份的话，就不经历第二次死亡。为什么？因为第二次的死亡是真死亡，是第一次的死亡被扔到火湖里的死亡啊。所以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死亡啊，你就都搁在哪里。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绝对不怕，不要怕那第一次死亡。第一次死亡只是让我们在阴间里待一会儿，但是把阴间也扔到火湖里了，那就是永远的审判，那就是第二次死亡，那就是地狱。火湖就是地狱的另外一个说法，地狱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这样让我们来体会这一点，好不好？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些经文。所以我们应该说，这是我们受苦啊，我们要靠主得胜，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生命要得到那个永远福分的一个应有的心智。因为彼得前书4章1节还这么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四美拿教会都是赞许没有责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愿意为主受苦。为主受苦就是说，其在主里的起初的爱，这爱是从主得来的爱，他们仍然爱主。他为什么会愿意受苦受死呢？因为他爱主的缘故，为主而死。因着有为主的爱，也就因着有为主的忠，这两者的样子。好，那么下面呢，告诉大家今天的查经到此为止啊。下次起诉的查经就是给毕加姆教会的信，请大家预备熟读起诉的2章12到17节，时间是在9月1日啊，周二。是北京时间呢，是周三的早上了。告诉大家，再告诉大家呢，是本月呢，在这个8月26日周三7点半呢，不是周二，过去是周二，是这次周三，有一个新的信仰讲座，信仰与文化讲座，题目是从基督信仰看中美关系的是与非，好吗？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查经啊，让我们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好不好？我们下面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带领了我们啊，经历了这次查经。主啊，我们让我们在这次查经里面，我们对你啊，在这里要赐给四美拿教会的信，我们每一句都读了，我们每一句都查考了。主啊，但是我们的查考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不是宽靠我们头脑里的功夫，乃是靠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你的话，还是交在你灵的带领下面。主啊，使这些话都在我们的心里真的成为我们灵里的粮食，使我们能够在这一次的查经当中，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受苦的道理，为什么要只能至死忠心才能得到荣耀的冠冕，我们如何才能至死忠心。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自己在肉体中的软弱，我们知道没有人能靠着自己，我们如果真这样，是受到你极大的怜悯恩典保守披覆的结果。主啊，愿你这样预备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预备好这样心智，能够为你来受苦付代价。主，谢谢你特别赐给我们所有今天听到的弟兄姐妹，也特别赐给在中国这个严酷的环境里面，在家庭教会中持守你真道的那些属于你的真正的儿女们，你的恩典大能与他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现在呢，有些人是送点啊、送来了这个问题啊，我看一下。是啊，有人就说现在基督教会很多啊，在世上呢也很多人的他的那个被世俗化、左派化，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啊。我刚刚举了一个谢耶宗二百斤的故事，有人说这是假的，这三不扁担就断了。当然我是也是参加过上山下乡的，我是老三届，我们知道那根本做不到的，是吧？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基督徒肉体死后是在乐园里还是在阴间里？基督徒死后就马上在乐园里了。那这个阴间呢，本来就是指的是一个人死亡要所在的地方，所以使徒信经里面说降在阴间，是表明耶稣基督真的是肉身经历的真正的死亡，就是说这个意思。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第一没有天主教的炼狱的概念，没有基督教天主教的炼狱概念，还要在阴间要受到不同的那个清洗啊，那个炼狱啊，也要受苦。那么我们用这个话吧，耶稣对那个一个悔改的强盗说，今晚你就和我在乐园里了。任何一个基督徒是真心的所主的话，我们离开了这世界上，我们离开了这世界，肉体死亡以后，我们的灵魂就接在与主同在的乐园里了，在主里安息了，与主同在了。那么这个呢，从死亡的意义上面讲是在阴间里，在属灵的奥秘里讲是在乐园里，好不好？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问题，好吧？下面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然后回到各自的平台的信仰我们的各区的我们的同工们可以在各区的祷告当中，大家彼此还可以做些交流和祷告。那么我能希望能在教会我知道到 Zoom 里面去见面，好不好？我能够跟一些特别在国内的教会当中在 Zoom 平台上面的，那么你们可以稍微等一会儿，我就可以进入到 room 里面跟你们一起来打招呼啊，在基督里问安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跟你们直接有些彼此交通。谢谢。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到此为止，谢谢，平安。